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到第五十节。三十一节，所以那么是就跟前面三十节以前讲的事情连在一起，耶稣讲下面的话。因为有些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难道耶稣是靠着圣灵赶鬼，不是靠着邪灵赶鬼，不是靠着，因为这边真的跟灵有关，因为这个赶的鬼是灵是这样，那么他只是邪灵，他不是圣灵。那么耶稣有什么力量来赶鬼呢？耶稣就是用圣灵的力量来赶鬼。所以有的时候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把圣灵当作邪灵，那这就是一种亵渎。那么当耶稣在讲这么，其实对我来讲 这句话对我来讲一点都不为难。怎么叫不为难呢？你讲我耶稣，你讲我人子，我站在人的地位上，你说我好人，你说我坏人，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到有一天这个我也不跟你计较，就是原谅你嘛，你就愿意讲。但是呢，当一个人怎么样，当一个人亵渎圣灵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意思？第一个不认识圣灵，第二个怎么样呢？认识圣灵了，圣灵感动以后，你还是照样，这都是说叫做亵渎。所以我说，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意思，就是一个真正不认识圣灵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悔改；一个知道圣灵的人，他不悔改，亵渎圣灵，违背圣灵。就他不能悔改，不悔改怎么办呢？不悔改，那么他怎么赦免他的罪？所以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好，我现今天谁敢讲我没有亵渎过圣灵啊？圣灵感动你都遵行吗？在我没有认识神的以前，什么圣灵什么，通通把圣灵、神的灵跟鬼的灵通通混在一起，根本不能够分辨嘛。那么怎么叫不得赦免呢？我的体会，大家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灵的证据，只是我真的是这样体会。我就跟大家讲，当一个人这样的亵渎圣灵，不了解圣灵的时候，违背圣灵的时候，不尊重圣灵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就要接受你自己的刑罚。但是等到有一天怎么呢？等到有一天他就是怕在不顺服圣灵，不按照圣灵所行的，越来越好像落铁落光了一样，他以后就永远不会悔改了。那么他怎么可能他这个亵渎圣灵的罪被赦免呢？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一次两次，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以后，我们真的愿意说这个不知道的不要乱讲。我们讲了以后心里面不平安，圣灵在里面责备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真的靠着圣灵责备，我们就悔改。那么悔改以前的那些东西赦不赦免？赦免嘛。因为神的话还讲得很清楚，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现在我们人的悔改是从圣灵来嘛，但圣灵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一个人一直亵渎圣灵，一直不顺服圣灵，一直背逆圣灵，这样一个情况在，就是他不会悔改，他不会悔改，他的罪怎么得赦免呢？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读了一点点的圣经，根据我们一点点对圣经的观念，或者别人教导的教条教义，去评判一个别人做的事情，说他是魔鬼了，说他是什么了？那万一他是圣灵给要他做的呢？那你又说他是这个？今天我真的我在耳朵里面听到很多人是讲类似这样的话，而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悔改的。举例来讲，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神意，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方言，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假如有的是圣灵来的话，不是亵渎圣灵了吗？跟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 这文士法利赛人用从前他们所受的教育来评判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是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若不是圣灵继续的开启，让这样的人知道悔改，这样的人一个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的这个结果，一直要跟着他。因为耶稣后来什么定我们罪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们有太多人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只是想当然而我认为的道理是这样，因为是这样，而这个因为是我自己假设的一个道理，所以结论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呢？这就变成一个以后被上帝要定罪这个审判的一个根据。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假如你存着恶心，你从那个存的恶心嘴巴里说出来的就是恶，哪怕你讲的是漂亮的话，也是一句漂亮的恶话，因为心里存着恶念，不是这样吗？这边还有一点补充，你看一个人看他的果子就能够知，看他的果子就可以知道他的树。那么好，那么什么是果子呢？我们嘴巴所说的话是果子，你就说句很好听的话，或者你说一句很对的话，因为你心里面存的是恶念，为了嫉妒别人，为了要批判别人，为了要打击别人，因为心里存的都是恶念，你讲了再对的话，这也是一句对的恶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体会读的这段圣经，开启这段圣经被开启。我们今天多少人常常在追求学习讲对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到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颗对的心，好的心，像主一样这样的心。耶稣面对这个要除灭他的人，耶稣没有存恶心。耶稣对待那些作假见证陷害他的人，他没有存恶心。耶稣对待任何一个被鬼所缚的，被这个贫困被困难所掳的这些人，耶稣没有存着这个恶心。但是想想我们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表面上说了一句对的话，事实上怎么里面存了个恶心，要嫉妒人，要打击人，是不是要显耀自己？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耶稣讲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好，我们今天觉得这个好人怎么样，他是个好罪人，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就是个坏罪人。今天我要同样这样的一个领受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嘴巴上讲追学习追求讲再对的话，我们讲这句对的话心里存的是恶念，你只是讲了一句对的恶言，这样变这样了吧。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当有一天我们口里所说的话神要成为审判我们的根据的话，我们有多少人可以为我们讲过的话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太轻易批判人，我们今天太轻易用我们自己对一个教义或者一个所谓真理的认知去评判别人，去批判别人，而那个存心还不是为了他的益处，为了他的好，我们都很小心。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不然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主呢？我们把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当做一个仇人，在那边毁谤也好，用我们讲的对的话在那个地方这个打击也好，我们到神面前要怎么去面对神？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放眼看看有多少人在做这样的事，还穿上一件衣服叫什么卫道，是不是啊？卫道。今天我们想想我们这样的味道的这个光景，耶稣也这样做吗？圣经里面记载一些神所喜悦的，保罗也这样做吗？保罗也这样做，但是他的存心是什么呢？他的存心要比别人觉得他了不起，他的存心是觉得我是上过三层天的，你听过隐秘处的言语的，你们这些人讲的简直是乱讲， 我们要看看保罗讲的信什么。保罗讲的信就是怕有人怎么样呢，在耶稣基督福音的上面失了脚，离开了主。他讲到的一些事情，不是他觉得他的见解、他的神学观念比别人正确，他乃是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活化在你们眼前，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弃了呢？去听从别的福音呢？保罗是这样的一种心肠。我们今天要证明我们对，我们要不要将来反一种这个从另外角度，我们真的讲什么东西？只要神能够检查我是善的用心，可能我的话会讲错，可能我的态度会给人家觉得霸道，或者是骄傲，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神知道我们的心为什么这样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这句话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而这个心里充满的到底是善，到底是恶，到底是神喜悦的，到底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敢不敢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心里所存的跟嘴里说出来的这两件事情，特别是心里所存的，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见证。所以我在读保罗书信，保罗常常说什么无愧的良心啊，无畏的信心啊，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他在神的面前说：“神呐、啊，你鉴察我的心就是这样，我是诚诚实实的心，我要讲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奇怪了，就是经不起别人来挖我们的动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动机见不得人。但是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了对耶稣的嫉妒，身心里面充满了要除灭耶稣，所以就说耶稣是被靠鬼王赶鬼，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好，你心中充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人不好，你心中充满的是什么？当我们在神面前很坦然，神能够监察我的动机内心的时候，别人怎么讲我，我们也只有求助怜悯，希望那个时候圣灵能够感动他，让他能够悔改，不然的话他所说的这句话，有一天神就要审判他。这个审判到底跟灭亡有关吗？我想没有关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但是他讲的话，他讲过的话，他没有悔改，这句话一定神要来在基督台前要审判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还有机会，上帝还要可以给他机会训练，因为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这一些人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真真实实在里面悔改，我早知道是这样，我何必当初呢？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讲的，耶稣讲了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这些有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写出来就写一个神迹出来，意思就是，耶稣你写一个神迹的话，我们就这个以后也不会说你是被靠着鬼王干什么了，好像你是鬼国一边的人了。耶稣跟他们讲，你们看见神迹对你们有用，我这也是我在这边体会的哈。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读，去让神借着记载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假如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是什么，而跟爱人无关的，他行不行神迹？他也不行神迹。我是什么？我还要证明给你看吗？但是耶稣行神迹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行神迹，而且他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又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样他才行神迹。今天我们常常今天祷告要求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我比你更被神使用。神使用我们干什么？神使用我们让我们骄傲，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比人家了不起，还是神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需要神的怜悯、神的作为、神的爱， 假如这一点我们没看见，我们只是去跟神求求神啊，你降下来让我可以行神迹异能的能力。今天有些人，我真的在美国碰到这样的，我真的要求神迹，我说你求神迹干什么？我可以做耶稣做的事，那么你做耶稣，你就是能够做了耶稣做的事情，你要证明什么呢？还是因为你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太多被魔鬼所挟制的人，有太多现在罪恶里面的人，有太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不公义，所以让许多的人落在不必要的痛苦的里面。所以呢，求主你给我能力，让这些人可以来得着分享你自己的作为跟恩典。今天假如我们这一点没有看见，我们一天到晚要有神，我们有行使神迹的能力，我们为了彰显我们自己被神大大的使用，是这样吗？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吗？我们的主宁愿用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实在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以行神迹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显明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不是要做一些好像轰轰烈烈超自然的能力的事情，我们乃是怎么样？我们乃是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愿意走上神父神所命定我们要走的施加的道路，像耶稣在地里三天三夜死透透这样，以后才能够复活，显明用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有很多人要看神迹，那怎么样呢？所以有很多人为了要满足人想看神迹的心理，就跟神求有行神迹的能力，或者有的时候用一套人的方法让别人以为他有行神迹的能力。这些事情都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走给我们看过的榜样，不是。耶稣的意思很清楚，我就是给你看见神迹也没有用，我只有看见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要，对你才是真正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一个耶稣把福音给我们，耶稣把救恩给我们，耶稣可以把我们从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上面，灭亡的这个事实的上面，能够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恶者的权势、黑暗的权势迁到光明国度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最大的神迹。但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要看的神迹什么呢？是看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是不是啊？他有没有想到他今天是落在一个万夫不缺的地位，他是在这样一个与神的国无关无分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他要回头吗？他有想到吗？他只是要看看神迹而已，他真的要让这位行神迹的人子跟他有任何丝毫的关系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看有多少人，他说走进了基督教，走进了教堂，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生活上很多的东西能够神行神迹帮他解决，他真的要这位行神迹的神吗？不一定。后面说了更清楚的什么呢？后面说了更清楚的就是，你看那个乌鬼离了人身，今天有很多的人，耶稣把乌鬼赶出去了，这样的人他真的要耶稣吗？他要的只是不要被乌鬼挟制的痛苦，是吧？他需要的是被乌鬼挟制的痛苦能够离开他，但是他真的要耶稣吗？他真的要这位神吗？今天有很多人，就算他讲的话真的，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以前还没有这么痛苦，信了主以后更痛苦。一个是人家觉得他痛苦，这个人一点都不觉得痛苦。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别人觉得他痛苦，他的感受比别人觉得他的痛苦更痛苦。我讲的是说是信耶稣的人，怎么可能是这样？有可能的，因为他只要神帮他做他想要神帮他做的事，他根本不要接待这位可以帮助他的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做主做王。以后怎么讲呢？这样的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的情况更可怜。为什么呢？当一个人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再一次的气绝的时候，他幕后的情况更可怜。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魔鬼知道我们不要神，怎么样？他会带着更恶的鬼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更多的世界上的东西，更多掌控在魔鬼握在那恶者手下的许多的东西，来捆绑我们，来作践我们，来让我们受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什么意思？所罗门、约拿可以带给人悔改，所罗门能够带给人智慧的话语，让人来认识神。约拿能够带去悔改的信息，让人能够愿意悔改。而这里的一位耶稣，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他就是所罗门所讲的智慧的那一位智慧的主。约拿就是讲那一位可以拯救我们自己，可以拯救我们这位神，可以赦免我们的那位神。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跟以色列人，耶稣传福音也好，施洗约翰传福音也好，这个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啊，他们刚开始传福音的对象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百姓，迷路的羊。你不要以为今天上了教堂，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已经信主多少年了，你在这样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范畴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跟以色列神迷路的羊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回过头想想，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参照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内心深处，我们是信耶稣越信越喜乐，越信越平安，还是我们越信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时间越久我们越油条，时间越久好像我们又觉得干嘛不信耶稣还不被这些东西捆着，信了耶稣还被这些东西捆着，现在好像不信又不行了，大家都知道我又受洗了，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不喜了，越来越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圣经里面都讲了答案了嘛？我们信耶稣刚开始就是为了我要想得一些信耶稣内心的好处也好，生活环境里面的好处也好，各方面的好处也好，但是我们真的信耶稣，要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吗？假如不要的话怎么办呢？这边的答案就是神百姓可怜光景的原因。最后我要分享了一点，从我内心深处真实的分享一点。耶稣在这边讲一句话，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人跑来，这个不料这个他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所以就有人就告诉他了，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玛利亚是不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雅各啊，这些他的弟弟，是不是真是他的弟弟？别人不知道，但是约瑟、玛利亚最清楚知道。我要分两个层面讲，一个层面讲的，耶稣讲的话是真的话，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弟兄是耶稣真正的弟兄吗？他们有血缘关系吗？我再说，耶稣没有约瑟跟玛利亚的 DNA。 从事实来讲，玛利亚也不是耶稣的妈妈，是雅各也不是耶稣的兄弟，你同意吗？那么别人为什么觉得你的母亲、你的兄弟这个在外面等着跟你讲话呢？因为他们是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你好讲，因为下面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侍奉这么多年以后一个很真实的体会。别人为什么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呢？因为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在一个地方生活，有没有？所以怎么样呢？啊，说他们是一家人。那耶稣为什么直接说，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啊？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你好好去想，一点都没有错。 他说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这些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 OK， 现在我要把它导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话，不管是很肤浅还是稍微比较深，你自己去衡量。今天因为我们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所以怎么样呢？别人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是吗？是吗？当有一天耶稣可能说不是，因为你也不遵循天父旨意，你也不应在生命里面跟神有关系，我们就是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做礼拜，也不是家人，也不是真正属灵的家人。我不晓得你能够同意，或者你能够看见这一个真实吗？我们去低头祷告。